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7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句句戳心后的清醒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8日。师父在2023年8月31日和9月1日在明慧网连续发表了两篇经文，题目是《远离险恶》和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。看到后心里非常难受和惭愧，因为这些法以前都讲过了，如果我们都做好了，还用师父再次连续发表两篇经文吗？我悟到，这说明事情已经到了很严肃的时刻，不是针对哪几个人的事，而是很多人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中。在正法最后关头，能否走到最后才是最关键的。特别是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一开始就讲，大法是在末后来救人的，大法是修炼。有些人虽在大法弟子环境中，但却没有真修进来，关键时总是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衡量问题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中还明示，人被邪恶迫害，是师父在保护着你，同时替你承受着罪业，师父不欠你的。句句戳心。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师父这两篇经文讲得很严肃，我有哪些不足的地方？想着想着，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到我前面有一座大山，很高很高，而且是直立的，很光滑，挡在那里无法前行，下面就是大海，你根本就爬不上去，把我一下惊醒了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自看到师父这两篇经文后，我才如梦方醒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今年夏天特别热，以前没感觉到热，在家里打印真相资料，本来天就热，再加上五台打印机，两台电脑一起开着，更散热。学法时，学不到一讲，身体像坐在蒸笼里一样，心也静不下来，感觉焦头烂额。开空调就太冷了，不开就太热了，反正怎么样都不好。心想，这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有对时间的执着，安逸心，不想吃苦的人心出来了。师父看到了我这么多的执着心，就在以上所说的梦中显现给我看到的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讲，而这个空间让人有这样一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肉身，有了这个身体之后，冷了不行，热了不行，累了不行，饿了不行，反正是苦。有病了你要难受，生老病死的就是让你在这个苦中还业，看你还能不能返回去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所以人就掉在迷中来了。师父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我感到很羞愧，师父为我承受了那么多，我必须要感恩才对。回想起来，修炼20年了，有3、4次出去发资料，贴不干胶，被蹲坑的和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拦着我的电动车不让我走的，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。还有开始得法不多时间，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，10多天不吃不喝，好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， 如果不是修炼，十天不吃不喝，饿也饿死了。我就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闯过了宵夜的难关。在这20年的修炼中，能平稳走到今天，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点化和保护。我丈夫、儿子开车好几次，重大车祸都安然无恙。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师父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，在几年的修炼中，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，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，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，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，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，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，只是这些人太不理智了，不知对大法与修炼机缘的珍惜。师父还在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文中说，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、从人间、从阴间、包括地狱全部除名，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，不再入轮回，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。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有幸成为众神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这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机缘是多么的幸运。吃那么一点苦就受不了，常人吃的苦更多。假若不是修炼，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？生老病死，物质财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很空虚。不用看别的，就看看身边的人，有几个没有病的？我们修炼人的身体无病一身轻，除了感恩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出外，还给我们洗净身心和灵魂，教我们修炼宇宙大法，一定要珍惜。那为什么不知道珍惜呢？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讲过，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，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，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。反过来讲，不精进的也在学法，也知道法是很好，但是不在法上，正念也不足，认识自然不高，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，所以鼓不起劲来。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努力精进，尽力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，让师父多一些欣慰，紧跟师尊回自己的真正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不满向内找，学习师父新经文的个人体会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9日。师父最新发表的两篇经文让我想起以前的经文大曝光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里面说， 我们就是叫那些修得不精进的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叫那些混世的表现出来，叫那些变相破坏的显露出来，叫真修弟子圆满。个人理解，虽然新经文里面主要讲的是修炼状态长期不好，做的事情后果非常严重的人，但是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弟子向内找自己的机会。我现在想到的一个角度是，思考为什么有人会一步步在邪路上走得那么远，反思自己是不是已经迈出一小步了。经文中提到的一个走向反面的路径是起于不满的心，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有不同意见，可能是最常见的矛盾的起因。过程中可能争论还很激烈，再带出争斗心、面子心，最后到了自己主动辞职甚至被开除的程度，矛盾就好像被定格。再想向内找，当事人之间要化解好像就很难了。碰到几个情况类似的人聚到一起，那就很容易越说越投机，更难自拔。胆子大的可能更加壮起胆，胆子小的也敢在旁边助长。海外几个大项目的负责人是师父指定的，师父直接指导在做，对项目不满，发展下去实际就成了反对师父的安排了。觉得自己多年做项目就有了资本，因此应该从项目中得到相应的职务或回报，也就是自我膨胀，向大法索取了。最近有机会听几位在矛盾中的同修讲自己的事情，我感慨向内找真难，好像就是容易说自己对别人错，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分析别人怎么错的，还是很难去向内找。一般交朋友是想法类似的人在一起，在修炼上该向内找的时候来一个力挺自己执着的朋友，那就又向邪路上多走了一步。要是这个朋友能说会道，把别人的问题做深入分析，那就更惨了。修炼中必学必修，选自师父的红银实修，是要找修得好的，希望提高自己，而不能找修得不好的，成为自己不提高的理由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学员中谈论项目中的矛盾，有的人虽然不是负责人，消息还很灵通，我们从法中知道第三者看到了矛盾都要向内找，听说了很多矛盾，如果都能从法上看，也许有了更多向内找的机会。但是我碰到一种情况是真相永远也搞不清楚，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因为和我工作有关，需要我去行动，我就去问，结果三个人讲的情况都不完全一样，对事情的解读也不完全一样，有的时候如电影中一样，多一些细节，解读可能会反转。我现在悟到的是，我的职位不是法官，我看到的情况是让我修的，不是要我去评判别人，所以也不需要去探究真相。网络时代给了每个人放大自己行为后果的机会，在网上看魔性的东西，主人会知道有人在看，也就起到了鼓励的作用。以前修炼讲身口意，现在手指变得也很重要了。今年我开始觉得自己修得很差，想一想，都是修炼中的基本要求没有做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证实自我与自心生魔的教训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9号。 我是1999年四二五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在24年的修炼中，我经历了很多。现在我把近来如何一点一点地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几年前，临县的同修被迫害。在营救的过程中，参与营救的同修又被绑架。我真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同修们的不理智，带着强烈的仇恨、争斗和自以为是的人心，被邪恶抓住了把柄，成为绑架参与营救同修的借口，甚至把好几位周边县去当地看守所发正念的同修都绑架了，其中包括 A 同修。 A 同修是我们周边地区公认修得好的同修，积极参与营救同修，在这个过程中被邪党绑架了，很快他就凭着正念回来了。看到这些，我没有理性的与协调同修善意的沟通，而是心急指责，抱怨同修做事不在法上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在一个名叫蓝峰家的院子里，蓝峰是童年的玩伴，翘着两条腿横侧在一个单人旧沙发上，心里乐滋滋地动了一个念头，大意是你看我比某某，指 A 同修，都能。言外之意是他也被绑架了。这梦醒后，我知道是在提醒我有懒惰心、攀比心、妒忌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还有不好意思和同修说的心。写到此，又发现还有怕被同修笑话而被看不起的虚荣心、面子心。前些天，临县上次被迫害的同修出狱两年多后又被绑架了。我和 B 同修等去迫害的同修的家里和家属沟通，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，被迫害的同修的父亲不愿配合营救。同去的同修耐心地讲道理，原打算不说话的我补充了几句，最后同修的父亲同意参与营救自己的儿子。随后我们又去一地，和当地参与营救的几位同修交流了具体营救意见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我认为 B 同修该怎么怎么说，可他没有，我又忍不住说了几句，于是我对 B 同修有了抱怨的心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脑中又出现了美滋滋的那个念头，好像是说了一句你看我能不之类的话。瞬间我意识到这念头不是我，他是自以为是，他是狂妄之心。配合整体默默的补充，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责任，谦卑积极才是此时应有的状态。我们只是跑跑腿而已，有什么我能我行的呢？而我忽略了及时把那个自以为是的狂妄之心灭掉，因为当时还是那个不好意思的面子心，怕同修笑话看不起的心，使他又派生出了抱怨指责。在路上我们就发生了争执。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在一起继续沟通营救同修的事，自以为是强调自我，使我魔性大发，大吵大嚷起来。 B 同修也被带动的和我争论起来。这次的魔性大爆发所表现出的状态完全与常人无异。回到家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家楼上，夜很深了，孩子告诉我妈关不住门，于是我去关门，可外边的风太大了，门怎么也关不住。仔细一看，入室门连带着门框几乎从破旧的墙上一块儿掉下来。这时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新装修的房子是用白色的涂料粉刷的泥土墙面，高洼不平。我对装修公司还有一丝的指责抱怨之念，因为情况紧急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急忙喊着丈夫的名字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外边风太大了，太危险了。喊着喊着梦醒了，我带着恐慌急促的心跳与呼吸回到了现实，好险呐。醒来后，我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，我细细的品味，所谓的装修是假修，而不是真修，所以环境太危险了。我顿时明白了，这两次营救同修的经历彻底暴露了我不能同化法的根本原因，美滋滋的我的存在。回顾这些年来修炼状态，我还真是如此。原来这两个梦是师父点化我，现实中的修炼环境与修炼的状态不正确，不真修，装腔作势的修不是假修吗？太危险了。写此文的过程干扰很大， 觉得美滋滋的我背后还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。昨天和 C 同修交流，他提醒我还有证实自我的心。证实自我一词一出现，我顿觉豁然开朗。从昨天下午到现在的多半天时间里，这个词儿一会儿忘了，一会儿找不到了，脑子里一直在打转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什么？当我疑惑是什么东西在掩护证实自我时，我看到了自心生魔。顿时我的身心如醍醐灌顶般通透，原来是他呀。随着明慧王发表文章《恭维和自心生魔》后，我反复通读，总有一种此文是写给我的感觉。你看我多有本事，他们都不行，你们都听我的。这类现象，真修的老学员都应该能正确识别，否则正说明自己没修好，该精进了。这句话就是在说我呢。美滋滋的我，它不光是附着在自己场中的人心，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观念，它是证实自我，它是自心生魔。跟随着真我，也做着三件事，伴随我走过了24年的修炼路。我没有理性的及时分辨清楚它的存在，时常上它的当，受它的骗。我的指责、抱怨、仇恨、妒忌、大声高调的发言、狂妄自大、自以为是等等，是它利用着我的身口意魔性大发。我甚至在迫害中做出了背叛师门的行为，因为当时自心生魔利用了大法的慈悲，想即便在被迫害中违心的写了不该写的，说了不该说的，也有重新修炼、重新做好、弥补损失的机会。但是当时的我还不够明白，不懊悔自己给大法、给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时至今日才发现，多年来没遇到关坎时，旧势力就利用它把我置身于危险的境地。自己的法理不清，在修炼路上时常被他误导而不自知。是师父利用各种方式，从危险的边缘一次一次把我救起，鼓励我继续前行。谢谢我身边的每一位同修，在修炼的路上是你们伴随着我走过一程又一程。从此刻起，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，无条件地修好自己，用一颗感恩师父的心，做好三件事，走好剩下不多的路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现阶段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要持之以恒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石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0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25年来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一直走在修炼的路上。下面我把最近发生的两件小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救人要持之以恒。我有一个表侄女云，化名，在外地某中学当化学老师，平时很难见面。几年前我去她娘家，终于有机会碰在一起，我就抓紧时间给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但是她说，我就相信科学，还说，我好不容易才入了党，哪能退呢？我向内找，是我讲真相不到位，慈悲心不够，还有 就是他上高三时住在我家，觉得他比较亲近，应该能听我的话。带着人心人情是救不了人的，我想下一次一定救了你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在他家见面了，他带着他的小女儿，我夸他的小女儿长得漂亮，拉了些家常话，就又劝他三退。他跟我半开玩笑地说，表姑，我还指望着他吃饭呢。就这样又没退。今年又见面了，因为这次有十几家人在一起聚餐，人很多，大家互相打招呼，我把提前准备的师父心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还有明慧小册子天赐鸿福发送给大家。当我把这些宝贵的资料送给表侄女云时，她说，我不要，我不敢往家拿这些。不要就不要吧，想再次劝她三退的心也就凉了。这时另外一个当教师的侄女走过来看我，以前我给过她真相光盘和小册子，我就劝她三退，他立刻就说，表姑，给我退了吧。他大学毕业后找工作，没托关系，没走后门，很顺利的就被分配到了一所比较好的县中学当教师。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农民，别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。我知道这是他明真相后得的福报。聚餐结束，我准备坐车回家，亲戚们来送我，这时云也来了，站在我身边。我想这是师父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救他。我觉得他有怕心，就在他耳边悄悄地说，告诉你三退是让你保平安的，不是搞个什么事搞垮共产党。共产党是个无神论组织，你退出这个无神论组织，让神佛才能保佑咱们平平安安，这多好。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，洪水、地震、瘟疫、二阳三阳的，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效药，所以人人都在危险中。只有退出这个无神论组织，抹掉无神论的印记，才能保平安呐。他说，那就退了吧。我说，太好了，你退了我就放心了，因为你是有神佛保佑的人了。我拿出一个护身符给他，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的。他很高兴地接过去收了起来，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。二，明明白白吃亏，修去利益心。几天前在路边，卖花椒的妇女摆在那儿一堆样品，红扑扑的，挺新鲜。我说，买二斤，你给我拿吧。她说，大姨，我从口袋里给您挑点好的。边说边在大口袋里抓，盛好后倒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。到家后我就把它倒出来晾上了，一看，只有一半是好的，有一半是黑的，还有一堆发霉的栗子，脏旧的胶皮圈土渣子，这不是在糊弄人吗？我生气的立刻把它们装在圆袋，要去找那个卖花椒的。转念一想，我是修炼人呐，我去找他不就跟他一样了吗？我不就等于白修了吗？师父教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因为师父让我们修炼的是主元神，想到这儿我也消气了。我又把花椒倒出来，好的晾上，坏的扔掉。因为我们要明明白白的修炼，明明白白的失去，明明白白的得功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谈怨恨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7日。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后，同修们简短交流了一会儿，一个同修说，为什么同修之间会有那么大的怨恨，甚至恶狠狠地说对方的不足，在同修之间传来传去，真的有失大法弟子的名称。他的话引起了同修们的议论，有的说，不论大事小事，不论整体配合做正实法的事，还是个体做反迫害控告的事，都会出现抱怨的声音。有同修认为，当前的修炼环境是因为本地出现了乱告导致的，而有同修则认为，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，没有犯法，公检法司抓捕大法弟子是他们犯法，我们就应该提起控告，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。这个过程对所有参与其中的真修弟子来说，都是难得的修炼机缘。当我们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你认为不在法上的言行，怎么就忘了为什么叫自己看到、听到呢？我们不是要修吗？不是要提高吗？这不正是促使自己要修吗？为什么要怨恨？有这样一个同修，大多当地同修对他有看法，可他修了二十几年了，1999年后受到的迫害很严重，可他没有离开大法，只是邪党文化很重，表里不一，怨恨心很强。同修们说来说去说得很多，可一个个都扮演了手电筒，只照他，没有看自己。为什么在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？他的表现不正反映同修们的实修状况吗？我们不要埋怨，不要抱怨，更不要怨恨。为什么？当你为什么事产生了埋怨，请你静心看自己，问问自己，这件事自己用心了吗？当你为什么事产生抱怨时，请你问问自己，自己尽责了吗？当你为什么事产生怨恨时，请你问问自己，自己是在真修吗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